筋骨奇观，接演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说到了，这个满文臣呢，被困在凤翔，那可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身无分文，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走是走不了了，欠人家这么些个钱，坐在这儿净剩掉眼泪了。伙计说：“您哭不管用啊，是不是？您得想着还账。这我没辙呀，要有辙我何至于这样啊？我是堂堂一介斯文念书之人，我不会赖你这账的啊！日后你等我好了，我再给你送来。”伙计说：“您说这个有道理，曾经也有人这么提过啊。这个我们住在这儿没钱了。”日后好了呢给你送来，这不吗？那个人是50年前说的，到现在还没送来呢啊。不信不是，你给我记上点账，我们这儿连账本都没有，那你买一个，买一个像话吗啊？没辙，扒了你的衣服啊，拿你的衣服顶饭去。哎呀，我这衣服它也不值这么些钱呢，值不值的搁一边，最起码掌柜的那儿我们得有一个交代。俩人这儿嚼这个事儿，最后没辙了，挤兑这位满大爷哇哇的就哭上了。你这怎么弄啊？这个老天爷啊，我活不了了，跟这儿哭。耳边厢就听着好像是旁边那个屋有人喊了一声：“这谁哭呢？”这是问我吗？我就说：“好，你这心真宽啊，可不就问你呗，你哭呗。”我这是谁呀？你等会儿我瞧瞧吧。伙计迈步出来了，往外一走，旁边这屋出了一个人，这个年纪在40多岁，不到50啊，一个老头。这张脸呐，紫微微的，而且来说一看就是经常喝酒啊，脸蛋红扑扑的。胡子呢不太长，跟小钢针似的络腮胡子啊，穿着一件皮袄，头上戴着一顶风帽，重眉毛大眼睛，看着这个人呢就很厚道的样子啊。这一出来，伙计：“哟，客爷，您叫我。”这谁呀？跟着又哭又嚎的。哎，不知道，有一念书人没辙了，困在店房，身上也没钱，交不了店饭钱。我这跟他说，他哭了。嗨，你们这人也是啊，念书人又不是为非作歹之人，欠能欠多少？真是的。哎呀，你去给他准备点吃的，准备点喝的啊，烫两壶酒给他送去，他愿意住几天住几天，走的时候多少钱都是我结。呦喂，呵，老爷子，您是救命的活菩萨呀啊！我跟他说去啊，去没事没事啊，我这有事先出去啊，我办事去。这人出大门就走了。伙计转身回来：“我给您道喜啊。”“我怎么了？”“我又哎，碰见贵人了啊，有人替你结电饭账，吃多少花多少，包括电钱人家都给你结，岂不是个好事吗？”“哎呀，这位在哪儿了？我去见见他。”“人家出去了啊，等回来再说呗。”“哎，好好，那就说我跟这儿不用再花钱了啊。”“不用花钱了。”“好。”“小二。”“嚯，我当时这脾气就上来了啊，还小二了，什么事儿？”“上等酒席一桌。”“真行啊，花别人钱不心疼是吧？”“你管呢？”“哎，好，你等着我呢。”转身出去了，告诉后厨：“上等酒席一桌。”破煎炒喷炸焖溜熬炖，一会儿的功夫一大桌摆上了。呵，往这儿一坐，滋儿漏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，吃了一个勾满豪瓶。吃饱了啊，吃饱了感觉就发困，睡觉吧，躺下了。这一觉 就睡到晚上7点左右，这儿坐起来了。小二，滚了进来。小二这气不是你上吊那会儿了是吧？怎么着，客爷？上等酒席一桌。哎，人家的钱您也省点花，你管我呢？我们有交情。哎，好好好，一会儿功夫菜又得了，这儿连吃带喝，撤去了残席，沏上香茶，往这一坐。我说小二啊，怎么您呢？给我结账的这位是谁呀？您问这干嘛呀？你认识人家？你瞧瞧，我得谢谢他呀。嗯，这位啊，打上午就出去了，现在天都黑了，他可没回来。咱可说好了，他要是回来了，是他结账；他要是不回来，你还得想想辙。哎呦，大哥，这我这个人可是好开玩笑。伙计板着脸，我跟你斗啊。嗯，不是，他人家跟你说了，你不是答应说管饭吗？是我们说管饭好，你这通吃啊，你这过好几年了，你都啊，不是他什么时候回来？那我哪管得了啊？啊，人家说出去，我拦得住人家吗？人家又不欠我们钱，是不是？啊，您等着吧。哎，我上门口等着去吧。不成，好，你要跑了怎么办呢？你就跟屋待着吧。啊，什么时候人家这位回来了，我支应你一声。你去跟人道个歉啊，谢谢人家。哎哎哎哎哎，好，我等着，我等着。哎呀，我等着，坐着等着吧。啊，这一宿，这位也没回来。天亮，小二进来了。我说客爷，天可亮了，人家这位没回来。您是上等酒席一桌呀，还是白开水啊？啊，我按昨儿那意思，您这样还能抗两天。啊，今天明天喝水也能对付，不，这我不能老喝水啊，我喝的我这肺叶子都飘起来了，是吧？昨天好容易吃两顿饱饭，这个那位那大爷回来了吗？没回来呢。哎呦，这不急死我吗？小二也跺脚，我比你还急呢。啊，人家不回来，我们怎么办？是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咱们这盼着吧，盼着吧，一会儿就该回来了。赶等到了中午啊。有打外边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，这位回来了，啊，脸蛋红扑扑的，说话嘴里边带着酒气，啊，看来是外边有应酬。这一进门，小二，哎呦，老爷子，您可回来了，好，您不回来两条人命。怎么两条人命啊？那屋里死一个，我也得死了，哈，哎，您回来了，快来来来，让到屋里，这儿沏上茶。昨儿您没回来，啊，有一朋友，看朋友去了。非留着那儿啊，喝酒吃饭啊，一耽误，雪也大，我就没来。今儿差不多没什么事，我也该家走了啊。这些日子朋友家不结婚忙活吗？啊，没事了。哎，我说的那时候怎么样了？是照您吩咐的哈，昨儿给了两桌上等酒席。完事您破费吧。哎，这不叫事，不叫事。人家回屋了，这赶紧奔这屋，大家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啊，起来吧。怎么意思？人家来了。您得赶紧去，哎呀，我得好好见一见，见见我这救命的恩人。一前一后打屋里出来，来到人家这儿，一瞧这主坐在这儿跟前啊，有一碗香茶，拿着盖儿正闭着茶叶呢，扬脸儿，他打外边进来了，啊，这位老张，我听着，店家说您替我垫办的饭钱和店钱。萍水相逢，怎好打扰？晚生这厢有礼啊！你看这说话呀，挺会说，终归是念书人，文质彬彬的。这两句话一说，这老头瞧瞧他，哈哈哈哈，坐着坐着坐着坐着，哈哈，小二，给沏水。哎哎哎哎，一会儿功夫沏水，把茶放在这儿啊，俩人这儿一坐，哦，这就是您呐。昨儿跟那屋哭啊，这个惭愧啊，惭愧，我也是被困在这儿，没有辙。昨天人家把我的衣裳抵饭钱，我也是没辙了啊，心里一时着急，我这 哭了，您别笑话我，哎，哈哈哈哈，人生在世难免有个马高凳短的，这都背不住。你多有钱的人，他有个一时不变的，是不是？这不叫事儿。我跟他们说了，走遍天下，到处都有好人，花几个钱算什么呢？没事儿啊。我还告诉你，跟这如果说多住些日子啊，少住些日子，任凭于你。完事儿，差多少钱都是我给。哎呦，我怎么谢你呢？哎呀，说这个就远了，是不是？还没问呢。正格的小伙子姓什么叫什么，是哪儿的人呢？啊，我姓满，我叫满文臣，乃是淮南人，进京赶考，怎奈仕途不顺，也没办法，几经辗转流落在凤翔这儿。哦，是念书人赶考呢。嗨，没事，哪有一去就考中呢，对不对？天底下人多都去考，哪有这么些个状元，是不是啊？这科没中，下科再说，不要紧的啊。你看你那小子啊，文质彬彬的，也会说话，一说话就我们是个粗人啊，听你说话我都羡慕。小的时候没念书，没念书，看见你这样的打心里就高兴啊，下课就中了，下课就中了。我接您的吉言啊，还没请教老丈贵姓呢。嗨，我姓焦，名字啊，就是这个河南有焦作那个焦，那这是我的姓氏，都管我叫焦老丈啊，你随便喊，喊老焦这都成。哟，那不敢啊，老丈，从见一礼，我再一次谢谢您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客气？这个念书的人他就是不一样，我们这个老粗比不了你。坐下吧，聊了会天儿，赶等到下午四五点钟。人家这位焦老丈吩咐人来呀，准备下上等的酒席。伙计痛快了，好，上等酒席一桌，这回是人家自己花钱。一会儿功夫，酒菜齐备，爷儿俩是对坐而饮。这一聊天，嚯，老头爱听他说话。怎么呢？他是粗人，但是啊，喜欢这个念书人，尤其是小满，一肚子知识，就这一说啊。天文地理一卜星象，过去未来，历史地理，化学物理，英语啊，呼哧一说，老头给说住了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么大能的这个人。嗯，聊天吧。酒至半酣，说问这个小满，你有什么打算？说我没有什么打算，我也没想到今年冬天是这么凉，而且雪势如此之大。哎呀，我原来是打算呢去汉中，但现在看还有几天就是除夕了，我恐怕只能在殿中孤孤单单一个人是度过新春了，我一人跟这儿过年了。嗯，老头点了点头。哎呀，孩儿啊，孩儿啊，你是挺可怜的啊，你这一个人孤身一个人在外边过年，跟家里人不能团聚，这个滋味可是不好受。哎，我有这么句话，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我要说出来不对了，你可别恼我。哎呀，您跟我还这么客气，您说什么事儿吧。嗯，我离着住着四十来里地儿，不远，家里面倒是挺清静，房子也宽敞，也没外人，我跟闺女啊两口人过日子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你上我那儿去吧，住着店里边终归不是事儿。咱们家里边丫鬟呢，家丁啊，还有这么三两个干活的人，有人伺候你呢，过了年啊，最起码把年三十大年初一跟我那儿过了，我是不拿你当外人啊，你也别跟我们见外，你这独落异乡为异客，这个不是事儿。过完年之后您有什么高就，或是看朋友，或是干嘛走，我也不拦着你，咱们交个朋友，咱们是忘年交。哎呀，老丈，我谢谢您吧，难得您不拿我当外人，我谢谢您。站起来是一躬到地，老头挺痛快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，咱们不必这样。转过天来，把店小二叫过来，算完了所有的电饭账， 弄清楚了，带着他由打店房出来，奔家里走。这位焦大爷呢，在地方上来说呢，啊，是一个出了名的好人，人挺厚道。啊，年轻的时候呢，也喜好练武，没事的时候还净什么进山打个猎什么的，啊，好锻炼，身体不错。膝下无儿，只有一个姑娘。哎呦，拿这个姑娘啊，当成了珍珠宝贝一般。啊，这完事往家走，是归心似箭。一路上两个人聊着天儿，有半天的功夫就到了。来到这一瞧呢，嚯，这家挺棒，一大院子啊，正房五间，东西厢房，东西配房，有个小跨院，挺好。来到门口，家里边有干活的人啊，赶紧接过来了。哎呦呦，你把东西给我吧。好，您走了好几天，可不是吗？往里边走，有人递过胆子来，先把身上的土啊都抽了一抽，拿手一拉，小满来，跟我进屋。来到这儿一进屋，正当中这间是客厅，屋里边是丈八的条案，两边摆着太师的椅子。虽然说不算豪富人家，但是也算得起是个中等偏上。做好了之后，有小丫鬟献过茶来，啊，就听见屏风后边是环佩叮当，小满站起来了，我这方便吗？啊，有贵宝卷来了，我是不是需要回避一下？就是您家有女的来了，我躲开吧。老头乐了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没外人，就是我闺女。哈哈哈哈，儿啊，为父回来了，说一声为父回来了。有打屏风后面出来一个姑娘，年纪在十七八岁，长得是非常的漂亮啊。说长什么样呢？这也不好形容啊。我们就说这个人长得呀，有一想之美。什么叫一想之美？每个人心中啊，说这对这美女的这个要求不一样。你就闭上眼睛想，你觉得女人长什么样好看，这个姑娘就长什么样。所以这叫一想之美。牛打后边出来之后，瞧见自己的爹了，特别的高兴，飘飘万福，爹您回来了啊，我回来了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我闺女啊，越来越水灵了，坐着坐着坐着，爸爸好好看看你。小丫鬟端过一把椅子来，姑娘坐下，拿眼睛一瞟，发现了父亲旁边还坐着一个男的呢，赶紧把头低下了。封建社会嘛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说家里来人了，老这么看着不礼貌啊，所以赶紧把头低下了。但是无意中一瞥，跟小满两个人是四目相对，小满一吃惊，暗地里一挑大拇哥，绝色佳人，长得真漂亮。哎呀，这怎么这么好看呢？这是，嗯，心里边啊一阵的感慨。你说说我独落异乡多不容易，如果说我要是能跟这个女子，我们俩接个连理，成个小两口，嗯，有一地儿吃住不用花钱，这比当状元都好得多。想到这儿呢，又多看了姑娘一眼。他这个看的时候呢，偷着一撩着眼皮，姑娘也正偷看他，四目相对，姑娘心噔噔直跳。嗨，这叫什么事儿？我瞧着让人看见了，哎呀，这事闹的有点不好意思。可姑娘心里也想，哟，这小小子挺精神的啊，岁数也不大，穿着打扮呢，虽说破旧了一点，但是是个念书的人，看着脸上一脸书卷之气啊。那个年头所谓说的书卷之气，其实就是气质。他老念书，他站在这儿自然而然的就温文尔雅啊。他跟那杀猪的站一块，你就看得出来不一样啊。那个老看看谁脖子怎么下刀什么的啊，他风格就不一样，心里不由自主的就有了几分好意。老头是没往心里去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我闺女啊，这是我闺女啊，她叫文姬。哪两个字呢？啊，咱们知道曹操那个蔡文姬就是那两个字啊。我闺女叫文姬，这是满秀才啊，满文臣。这不嘛，我在这个小旅店里边遇见他了啊，孩子也没辙了，流落异乡挺可怜的，我给把账结了，我给带回家来，一块儿过个年啊。都别拘束，别拘束啊，哈哈哈哈。这赶紧站起来了。哎呦，哎，小姐 是萍水相逢，多蒙老张对我厚爱有加，我上家添麻烦来了，多多的原谅吧，我这是很冒失。哎呦，您客气了，寒暄了这么一两句啊。当天晚上呢，家里边又大排宴宴，吃着喝着，没有两天就到除夕了，人家家里边挺热闹啊，亲戚朋友们啊，串个门啊，过年呢一起守岁。眼瞅着过完年已经到了初四初五了，这位满爹把去汉中这事儿就扔到脑袋后边去了。一个是在这儿一天到晚的什么都不用管，衣服脏了有人给洗，饭熟了有人来喊，想吃什么一说这儿就算得。而且来说他心里老琢磨着，哎呀，文姬姑娘这简直是太漂亮了，我要是走了，打这儿走，我出去一忙活去啊，打这儿奔那儿一折腾，十年八年也未必再回来这儿，到那会儿就瞧不见了。哎呀，我得跟他多待些日子，如果说找个机会能够套个近乎，岂不是很好吗？这心里老琢磨这个，所以就把出去谋差事的事儿就全都忘在九霄云外。没事呢啊，有时候老头不在家，他跟这个丫鬟们呢，跟小姐聊聊天啊，这一说个笑话啊，讲个故事啊。您想啊，此处很偏僻，这个地方又在村子里边，丫鬟什么的呢眼界并不是多宽广，很多事情不知道，一听他这么一说，过那了不得了啊。哎呀，跟讲新闻似的，他这一说京城里边什么什么样，做买的做卖的怎么怎么着，有什么奇闻异事，好，就这一说，姑娘也爱听，丫鬟也爱听，家里这些闲人们没事就坐这儿听他这书。哎呦，这么一通穷白话，确实是有文采有口才，姑娘也觉着，哎呀，这个人确实是挺可爱。为什么呢？在村子里所接触的这些人呢，还真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他这个水平，不由自主的对他也有一丝好感。有的时候老头在家呢，大伙还不好意思啊，他自个儿呢也坐边上弄本书看，老头一出去那算行了，都来都来啊，来咱们讲故事聊闲天。开始的时候是大伙一块聊，一块讲故事，到后来再说呢，就是跟小姐跟贴身的这俩丫鬟一块聊聊天，再到后来再讲故事聊闲天，就是跟小姐啊，这不带旁人。有时候一说这个下面讲这个故事啊，不适合你们小孩们听啊，这个俩丫鬟去干活去吧，去吧洗衣裳去吧。俩丫鬟不乐意，这哪儿的事儿去，不适合我们听，适合小姐听啊。我这也没法弄，你是人家家里奴啊，去吧，都轰出去了，就跟小姐两个人是对面侃侃而谈啊。人这个感情是需要后天培养的啊，尤其是在这么一个特定的环境下，也没人打扰啊，姑娘是情窦初开，跟她不一样。小满那是北京城里边培训出来的，前书咱们讲过了哈，热闹地儿风化场所他都去过，跟那儿待了好些日子，光交学费就交了多少，他知道怎么跟女孩聊天，用什么话能打动人的心，而且这个说话有尺寸啊，一步一步的这么聊。哎呀，姑娘哪见过这个去，打小父亲把着手也没离开家门，哪儿都没去过，嚯，这瞧见他看见外星人似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问，一说一聊，哎呀，说这个人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这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啊，越看越高兴，不由自主的就喜欢上了他。一而再再而三，天长日久，这个年纪这个岁数是难免干柴烈火，是要出事儿的。终于有这么一天，小满一琢磨呀，时机非常的成熟，我跟小姐这个感情也是越来越好，现如今你说让我走，那有一个现成的状元让我拿，我都不愿意去拿了，我在此处简直是我的安乐乡。家里边老头出去了，好多人都不在，打发丫鬟们去干别的，跟小姐这儿对坐聊天，桌子这儿点着一炉香，两人面前一人这么一杯清茶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开始的时候还聊一些闲白，说着说着小满不说话了，姑娘纳闷儿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哎，我这心里边堵着东西，要
堵着什么东西了？
哎，想我一介书生流落凤翔，功名不成，实在是惭愧无地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性欲老丈，古道热肠，把我带了你们家中，又得遇小姐，我认为你就是倾国倾城，人间难得见着你这样的。所以这两天我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每天睡觉的时候我经常梦见你。姑娘脸红了，那个年头封建社会啊，一个小子跟姑娘说我做梦梦见你了，那就觉得害臊了，你不像现在是吧，俩二年级的走马路这就揽着搂着走也没事儿。当年不行，姑娘脸就红了，要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想，说了这么八个字，说你白天想的什么呀，晚上做梦的时候你可能就表现出来了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不错，是啊，日有所思夜有所想。可是我想问一下姑娘，却为何我魂里边梦里边可怎么都是你呢？哎，我这怎么老琢磨你，这不废话吗？你要不琢磨人你早走了。哎，我怎么老想着你？可这个处于恋爱中的人呐，他琢磨不透这些了。哎呦，姑娘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劲儿的跳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啊，这个我这个说不出话来了。小满乐了，哈哈哈哈。姑娘，我与你可以称得起是一段化外姻缘。你想一想，我祖籍淮南，你身在凤翔，若不是老天爷有意，怎叫你我在此处相逢呢？我住的淮南，你们家陕西凤翔，离着这么老远，要不是老天爷安排的，我怎么能跟你到一块儿呢？话听得很有道理，姑娘点点头，是啊，是您说的是有道理，不过我们家家规甚严，倘为我父之小，此事恐怕不好说，我爸爸管得严啊。哦，小姐，小生仰慕得紧啊，我意欲与卿成其连理，但不知怎么办呢？啊，就是我要是喜欢你，我打算跟你在一块儿，这怎么办呢？姑娘脸红的都不行了，跟枣似的。哎呀，你想这么大一姑娘啊，从来没接触过这，这来一人坐一对面说这，我这得跟我爸爸商量这事儿。哎呀，跟令尊商量是应该的，但是小姐啊，救命可是你。姑娘没明白，不，您说这什么意思？哎，小姐。我与你三生得配，今生今世倘若与你不能成为连理，我妄为人子，我这辈子白活了，我就必须跟你是两口子啊，要不然我就不活了。姑娘一听，这不是您说这个，半天没说上话了，说什么呀？大姑娘哪经过这个呀？愣了半天，哎，公子，你这个是，哎呀，姑娘哎。话到如今不必再说别的了，没有别的，我求您一件事儿，小姐您呐，救命。